到了中午，上山先生都没有从云雾黑森林回到山屋。白盒子和镜子于是请托其他登山客帮忙，并且开始考虑通知管理处。毕竟上山先生年纪已经不小了，眼看到了黄昏，仍然没有任何消息。百合子心急如焚，冷静的镜子也觉得情绪有点浮动。毕竟山上晚上气温差异极大，他非常后悔没有三人一起行动。几位管理处的人员组成的临时队伍，大约在晚上九点聚集在山庄，凌晨两点就盼到上山先生和搜救人员一同回来了。和他走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穿着黑黄相间的登山服，体型高壮，脸色燥红，走路像雉鸡一样弓着背，看起来比上山先生稍微年轻的男性。一脸疲惫脸色苍白的上山介绍那是他的救命恩人。上山先生在那个迷雾黑森林里迷失，一路上并没有遇到蓝富贤，更糟的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山路上。山里的路会欺无生人，愈是恐惧就愈找不到路的出口，每一颗冷杉看起来几乎都一样。上山先生原本对自己博物学家的直觉性自豪，不料自信却让他掉到森林的陷阱里。还好他身上仍背有足够的水和简单的干粮，正当他绝望地想找个过夜之处的时候，黑暗中却听到前方的树冠传来窸窣声，一个黑影从树上爬下来。上山因恐惧而将身体尽量抵住自己身后的树干，并用尽眼力想看出从树上爬下来的究竟是什么。他觉得那个影子慢慢逼近，直到远远嗅闻到一股暖热旷野的气味。在那个影子开口之前，上山先生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进到阴间的门户。镜子说，那时候上山先生并不知道木班长是一个到处爬树的人，那一天他准备在树上过夜等待日出。我说，到处爬树？您说木班长到处爬树？镜子不知道是没听见或是不理会我的疑问，他又把说话的开关关闭了。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很难长时间连续谈话。我们绕过了两栖爬虫馆和企鹅馆，直接到温带动物区，镜子都没有再开口。我们看了趴着如一头大猫安静雍容的山狮，以及有着尖锐耳朵走路灵巧的猞猁。我发现镜子安静地看动物时，就好像对着一幅静止的伟大的画作。我缓缓地推着镜子，当他再次开口时，已经是在黑猩猩的兽栏前。我在想要怎么说，你知道，有时候事情不是讲一件事就完结了，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事情早就开始了。镜子家在大桥头附近，在他年轻的时候，台北大桥还是铁桥。家门前没有房屋，站在街口就可以看到快要入港的船。战争以前，从福建常会开来大型的浮船，顺着河通过铁桥到大道城做生意。小孩子成天都聚在河边玩，远远看到船帆就赶紧跑到铁桥的上面准备看一场表演。当船通过铁桥的时候，裸着上身的熟练船员会把船帆拉起， 繁柱放倒。有些比较胆大的孩子会在船要通过铁桥下的同时爬上铁桥拱形部位的最高点，深呼吸后嘿呀一声跳到河里，在很接近船的地方引起炸弹一样的水花，然后浮出水面，扶着船游一段，其他的孩子就在岸上跟着船跑，直到码头。游泳的孩子会跟着船和货上岸，幸运的话，船员会丢些中国带来的糕饼给跳水的孩子吃。孩子们把那些东西平分吃掉，再一起跑回铁桥这头。镜子当时虽然是年纪最小的，但很有男孩子样，总是跟在大家后头奔跑。那时候，镜子读的是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附属小学校，比一般孩子早入学一年。一方面是因为他父亲在台北市一所担任文书工作，一方面是镜子的母亲早逝，因此被通融较早入学。国语附小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养了一些像兔子啦、天竺鼠这样的小动物。后来有一位曾被日本派往婆罗洲的技术士带回来一只小猩猩，经过台北一专校长觉内次雄先生的同意，暂时养在那个兽栏里。虽然不知道是谁取的名字，不过从一开始孩子们就叫他一郎君。一郎住在那个大概2米见方的铁笼子里，小朋友每天上学都会看到，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一郎。一郎也像孩子一样非常活泼好动，眼睛迷人漂亮，柔细的红毛闪闪发光。孩子们早上对他说早安一郎，他也会对孩子们挥手。工友进去清扫的时候，一郎会紧紧抱着他。下课的时候，如果孩子们靠近笼子，他就会把毛茸茸的手从笼子里伸出来，和他们的指尖相碰。镜子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当食指与一郎指尖相碰时，那种仿佛有电流通过的感觉。一天早上，正在上国语课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个不是小学生的身影，那是从铁笼脱逃出来的一郎。小朋友看到一郎跑出来都开心得不得了，有同学还准备从包包拿出零食请一郎吃。原来一郎看了几次工友开铁笼的手法以后，自己就学会了。那时候有一个很疼爱一郎的哲景老师，赶紧出面哄他，并且牵着他的手回到笼子里面。不知道是不是这件意外的缘故，没多久就传出一郎要被送到圆山动物园的消息。毕竟如果一郎长大又逃出兽笼就糟了。那大概是大正14年的事，多年以后镜子想起那天都还觉得像刚被雨水洗过天空一样清晰。那是一个晴朗非常的日子，天空中的云好像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全校的学生员、老师跟工友都在校门口列队，等着动物园的人员来带走一郎。然而从一早开始，一郎就直觉到某种不寻常的气味。他虽然摆出一副丧气的脸，却死死抓着铁栏杆，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笼子。当一郎看到穿着动物园工作服的人员时，小小的身体发出了奇大的威吓声音，但镜子知道那并不是气恼，也许只有孩子可以听出声音的真相。那个声音里头 是一种真正的伤心。伊朗和小朋友建立起了同学一样的情感，而此刻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好像有什么转折似的。死了母亲，从婆罗洲被带到台湾岛的伊朗，此刻再度有了一种被弃的预感。伊朗不让任何人碰他，露出还非常袖珍的尖尖的牙齿。这时候，一个绰号叫做“硬面包”的本田老师提议说，应该请跟伊朗感情最好的哲景老师来安抚他。哲景老师是一个干巴巴、全身找不到一点筋肉的人，他对学校里的所有生物都带着感情，有一双非常纤细钢琴家的手。他站在寿兰前和一郎对望，用指头碰了碰一郎的肩膀，一郎变得有点害羞的样子。哲景老师打开寿笼，对一郎伸出手，一郎也对他伸出那双属于猩猩的、比人类更长的毛茸茸的手。哲景叹了一口气，拍拍一郎的手，一郎则用他长长的、长着红毛的手臂环绕了哲景的腰部，然后爬到他的胸口，眼神迷迷蒙蒙，充满依赖。但当哲景要把他放进铁笼时，一郎就将头深深埋进哲景的胸口。哲景老师的心口被一郎的头颅堵住，觉得硬逼他进入没有自己气味的笼子里，坐着颠簸的车去动物园实在太可怜了，所以就建议由他牵着一郎的手从学校沿着赤史道走去圆山动物园。那天学校下午停了课，在阳光与树影下的赤史大道上，小学生们看着哲景老师牵着一郎的手，像一对父子一样往动物园走去。一郎的柔软红毛在阳光下闪动着奇妙的光泽，他人力的后肢微微弯成 O 字形，让还不是很懂别离为何物的孩子们第一次体悟到感伤。那时候镜子心底想，一郎一定不晓得有个地方叫动物园，一郎一定以为自己信任的哲景先生要带他回家了。